最近几年来，中国以北京为中心的北方地区频频遭受雾霾的袭击。每次北京主办大型国际活动前，政府都要下令京津冀地区实施道路限行和污染企业停工等措施，以保证空气质量达到良好水平，给国际宾客留下美好印象。 APEC 蓝和阅兵蓝的说法应运而生，甚至被众多的网上百科列为专有名词进行正式的注释和定义。纽约时报中文网去年九月份的报道说，北京大阅兵结束后的仅数小时，北京的空气中再次充满污染物。据一个独立的空气质量监测网站显示，自午夜起，空气污染指数迅速攀升至了158，达到了不健康水平，部分地区呢甚至达到了180。中国民众与舆论纷纷呼吁，治理雾霾不是运动战，应该是持续战。中国媒体纷纷刊登相关学者和专家的署名文章，称治霾需要国家意志，呼吁中国迅速建立雾霾研究的国家队，拿出两弹一星的精神来治理雾霾。那么中国成功彻底治理雾霾的最大的障碍是什么？北京为什么拿不出一向推崇的两弹一星那样的国家意志来彻底根治雾霾？我们继续与三位嘉宾讨论这些话题。好，第一个问题我想问这个先让米勒，上海的米勒先谈一谈吧。刚才我们谈到的这个 APEC 蓝还有这个阅兵蓝，那么作为生活在中国的外国人，你是怎么看这个现象的？
哎呀，所以啊这个现象啊可以理解，对不对？你要举办这么大的一个活动啊，像这个阅兵啊，那么当然你不想让外面全都是很厚很恶劣的雾霾啊，所以能理解啊。那么我个人认为啊，他们能够在一两天的时间治理这个雾霾的问题，也算是进步啊。所以我想从一个比较就是乐观，一个比较正面的角度来看这个现象，说对他们一两天的时间能治理好，那么这个应该是一个好事。
嗯，丁丁玫瑰怎么看？
我 APEC 蓝的时候，阅兵蓝的时候，两次都在北京。
嗯，
所以当然我作为一个北京人，还是很享受了这个蓝天，但是我觉得中国肯定是不可以继续拿这样的一个方式去处理他们这个污染的问题。我觉得我自己的理解是从北京市中心500多个公里，就这个范围的工厂都要一个星期或者两个星期之前停掉。
嗯，
然后我觉得现在大家都知道中国政府中国经济现在加的速度开始越来越慢，然后我不知道中国的经济能不能一直接受这样的一个冲击，一个波动啊。我觉得他们还是要找一个比较长期的，就是不要一下子就把那么影响到经济发展，然后为了就是给大家看他们有蓝天我觉得他们以后要找一些比较长期的方式所以我还是觉得这个是不能继续的一个事情。
嗯，刚才我们谈到这个中国有很多学者和专家在中国的媒体上就发表文章，就呼吁了说中国这个治理雾霾啊要发挥这样的国家意志啊。那说国家意志啊也是中国领导人中国共产党所一向推崇的，就是中国的所谓这个制度的这种优越性。那当然呢，在这有一些方面，比如说在推行这些大型的一些这样的项目方面呢，这样的一个体制它的确有它的一些优越性。比如说举一个例子也是中国领导人经常引以为自豪的，很多中国民众也引以为自豪的，比如说就是中国的这个高铁，那么在这个建设的时候，那就是一下子很快，因为这是国家意志 很快就建成了，这通车里数达到这个啊几千公里、几万公里。那相比之下呢，即使在这个民主制度当中，比如说在美国，那我经常一下子就想到的一个例子，就是我们这个首都华盛顿地区的这个机场杜拉斯机场的地铁线，大概如果说的夸张一点，20年前就开始在讨论，那么一直要怎么建怎么建，最后经过无数次的听证、无数次的这样的征询意见和辩论，那么现在呢仍然还没有彻底的通车。但是说到这儿，我就是想让这个玫瑰先来评论一下吧，就是为什么就是在其他的项目上能够拿出这种所谓的国家意志的，为什么在治理雾霾这方面拿不出真正的所谓的国家意志来解决？
因为他们觉得要牺牲经济发展，就这么简单。你要建立那个高铁，你就需要很多港，需要很多劳动，然后当时还是比现在要便宜，所以我觉得大家还是把这个经济发展放在第一个这个 priority 上，然后当然这个环保这个事情还是做第二。那你看这个我们这个可再生能源的这个行业，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说我们可以一边有经济发展，另外一边也有这个环保但是我觉得真正的利用这些技术在中国还是可以更有努力去找这些方式所以我觉得就这么简单。
你来怎么看？
我觉得吧这个我同意对美国女士说的这些事情，我还想补充这个问题我觉得就是北京还没有彻底治理这个问题，展现这个问题多么大它实在是一个特别大的问题，它是中国改革开放之后30年的经济发展所产生的一个问题所以我认为我并不是说他们不能做得更好，他们应该能做得更加努力，不过我们还得承认我们还要看清楚这个问题可能不会在短时间内解决呀。
我们玫瑰还有什么要说的？
对，我同意 Jesse 的观点，因为这个问题有多方面，能源当然是最基本的，就是我们烧煤用煤炭就做我们最大部分的能源，当然是最大的，但是这个能源会涉及到很多就是我们老百姓天天做的事情，就比如说用电脑或者我们就是开车用石油但是涉及到就企业去运营他们的这个业务，也会涉及到很多东西，包括我们的就是楼我们的建筑也会涉及到，所以从每一个方面无论是能源或是建筑或者交通这个都会就做到这个污染的问题的一个贡献。
好，我们现在线上有几位中国的观众希望打电话进来参加节目，我们接几个电话。山东奏先生你好。
你好。
请讲。
你好，
请讲。
我觉得中共早在8年以前就知道这个雾霾的严重了。而且知道这个根源所在，所以每当有重大的活动的时候，就可以有那个奥运蓝、凯克兰等等，那个只是以种种的借口向中国大众有意隐瞒，就比如说像什么沙尘暴等等这种借口。但是在骆家辉先生发布 PM2.5 这个报告之后，才极不情愿地向中国大众这个透露了这个雾霾的严重期间也发生了像那个中方发言人的那个笑话，这我就不提了那个这件事情到现在已经有4年了，但是就在去年我们看到那个前央视记者柴女士她那个纪录片依然被封杀，可见这个中共一直是到现在为止还是禁止对这个 问题表达民意。
嗯，
而且从八年前一样，每当有重大活动的时候，只要重复这种这个活动蓝预案，就可以在就可以使那个中共在这个国际共产党面前赢得这个他的形象，所以他根本就无需为此去动用什么什么这种什么国家意志。所以我觉得中国没有动力促使中共去治霾，而且这些年来中共除了宣传口号和将这个造成雾霾的原因推向这个民众以外，似乎并没有对这个高污的产业有任何这个治理现象。
嗯，
也许是我观察不足。
嗯，
好，谢谢。
好，感谢山东的邹先生。接下来我们听听天津的刘先生，听听刘先生怎么说。刘先生你好。
啊，主持人好，嘉宾好。我呀，我要用美国作家海伦凯勒的一篇文章的结尾来表达一下我的想法。这篇文章叫假若给我三天光明，我一个盲人能够给有视力人的一个指点，给将要充分利用视力这一天赐予物的人一个告诫，像明天就要失明那样去利用你的眼睛。在所有的感官之中，我相信视觉竟然是使人最快乐的。啊，我就想说，既然海伦凯勒认为视觉是最令人快乐的，那就可想而知，那个美国老百姓，想想我们中国老百姓遭受的是怎样的痛苦。啊，请你们从海伦凯勒的这个视觉看一下。啊，我相信这个美国政府能提供一些更多的经验啊，借鉴一下给我们中国老百姓如何治理这个雾霾。谢谢。
好，感谢天津的刘先生。再来听听河北的李先生。河北李先生你好。
你好，你好。我觉得这个中国政府应该说，还是实事求是的讲，应该说是有这个治理雾霾的国家意志。因为在我们这个县里头啊，一个县长把镇长叫过来，是吧？就是把你们镇里边所有的污染企业全部关掉，能关能干不能干，不能干换人。然后镇长呢就找我们村长，说把你们村里的污染企业全部关掉，能干不能干，不能干我就换人，是吧？我觉得从这个方面看，应该说中国政府有这方面的国家意识。而且我预言呢，中国政府在解决这个雾霾问题的速度呢，应该比英国要快，比印度要快。我谢谢，再见。
好，这是河北的李先生。啊，我们刚才接了三位中国观众的这个电话，对这个中国政府治理雾霾是否有这个国家意志啊？显然他们的观点还不太一致啊，有所不同。我想先请玫瑰女士啊，先来谈一谈。刚才实际上我们可能也提到一点，就是这关于治理这个环境啊，关于环境的这样的污染的控制啊，在美国民众当中啊，这种意识啊，似乎啊，不如这个中国的民众的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环保意识更强一些。那么作为你在这个中国工作了这么多年，又是从事新能源这方面的工作，你对中国老百姓就是对于环保、对于可再生能源的这样的一种意识的这样的一种认识的这样的一种程度，你是怎么看的？
啊，这个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因为我觉得环保意识也可以有很多方面，就比如说简单的不要把垃圾扔在地上，这个是当然是简单的一个方面。然后我觉得主要是看一个老百姓觉得他们自己可以做到什么样的一个贡献，为了改变这个环境的一个状况。就比如说现在电动汽车在美国比较成熟比较普遍就很普遍，就你的邻居或者你的朋友或者是家人或者你的自己有电动汽车但是现在很多就是老百姓在中国还不能够相信这个电动汽车会就是能用在他们的生活过程当中，他们可能觉得只有特斯拉的技术够成熟了，但是这个是有钱人才可以买得起所以我觉得中国的老百姓当然他们天天能看到就他们没有办法能注意到这个环保的问题，因为他们大家都可以看到空气一个糟糕的情况但是他们可能还是觉得是政府 要来负责这个改变，要来负责这个工作。他们可能作为消费者还不能够有这个权利去自己改变，或者他们自己判断他们自己没有这个能力。这个是我在中国生活很长时间就才发现的一个现象。
嗯，那一方怎么看？
对，我认为就是说，环保问题它是一个不是一个单一的问题，就跟那个研发这个两弹一星，它不是一件事儿，它是一系列的问题。那么，刚才我们也谈到，就是说，为什么就是说这个北京可以做到 APEC 蓝，可以做到阅兵蓝，这个蓝那个蓝，但是没有办法长久的去解决这个雾霾问题。因为如果你可以短期的关停一些这个工厂、一些企业，但是你不可能一直永远把他们关下去。这因为我记得就是在中国国庆阅兵的时候，那么有一个统计，就是说这个关停给这个当地的 GDP 造成严重的影响，那么也会影响到一个经济的发展，一个影响到这个就业的问题。那么就是说，现在刚才那个玫瑰他谈到这个特斯拉这个电动汽车。为什么电动汽车在美国就比较成熟？因为我刚才我也谈到，就是说美国是一个以市场为主导为导向的一个这么一个体制，而中国呢还是仍然是以一个以政府推动靠政府来牵头的这么一个体制。那么比如说现在有很好的一个产品特斯拉这个电动汽车，但是这个汽车如果在北京你开出去以后，有没有能不能够找到充电桩，这个充电问题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是不是你所在这个小区给你提供了这样的一个便利的一个条件？所以这是一个整个是一个体系的问题。那么现在我们也关注到这中国的企业啊，包括那个像这个小米啊，一些高科技企业，小米，还有像一些像百度啊，还有像这个马云的这个阿里巴巴这个集团，都在谈到一个这个很时髦的词儿，叫这个生态环境，叫 ecosystem， 就是要打造一个非常一个健全的一个良好的一个生态体系。那么从中国政府的角度而言，去治理这个雾霾的问题的话，就是要怎么去改造这个整个的这个生态环境，整个一个 ecosystem， 整个这一个体系。所以就是说要做的事情非常多，不是说今天关几个工厂就能把这个事情解决的，它是一个非常持久非常长久的一个很难解决的一系列的问题。
接下来我想听一听那个米勒怎么看。刚才林峰提到这个中国的一些企业现在都在推广这种这就是环保的这样的一些产品的一些系列吧。比如说就针对这个雾霾，针对这个空气污染这种情况，可能就会生产了比如说像类似空气净化机啊等等这一类东西。米勒，你作为一个生活在中国的这么多年的一个美国人，对于这个问题的这样一个观察。再一个就是假如中国的这个雾霾这个情况不能得到成功的治理，空气状况会继续恶化下去，你还愿意继续在中国生活吗？
所以作为一个外国人住在中国我可以告诉你，我在这边有很多外国朋友而且我最近有加入了一个微信群里面都是外国人然后我估计他们50%的时间都在谈这个空气的问题。他们想知道什么样的空气净化器最好你到底应不应该开门就是开窗户所以我觉得就是住在中国的这个外国圈子是比较重视这个问题而且如果继续变差可能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可能不太愿意住在中国我个人不太一样反正我安装了这个空气净化器出门的时候都戴个口罩我觉得我自己有能力处理这个问题我确实是有点不方便这个我承认
好的，还有差不多就是一分钟的时间，玫瑰。
我觉得你能凑合就凑合吧你觉得你的工作机会或者你自己发展的机会或者你生活比较丰富在这儿，你就留下来我有好多朋友他们真的是为了健康的问题要搬走要离开中国他们也不想离开但是这个问题真正的是有健康的这个伤害所以我觉得我个人会就留下来 做我能够做出来的这个贡献，就作为一个太阳能的项目开发商，但是我不会就长期就再超过3到4年留在这儿。如果以后我要生孩子或者就自己考虑我自己的这个健康，
就不会留在中国了是吗？
不会再超过3到4年。
嗯，好的。好，我看我们今天这个时间啊也差不多了。嗯，他们刚才这个是两位生活在这个中国的两名外国人，也非常直率地谈了他们对中国这个空气污染的这样的一种看法，算是最直接的这样的一种感受。
嗯，
好了，今天时事大家谈节目的全部内容也就是这些了。我们非常感谢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博士以及国际可再生能源企业 UGE 西翼新能源公司的中国项目经理玫瑰女士，还有上海中欧商学院能源与环境俱乐部的主席米勒先生参加今天的时事大家谈。时事大家谈节目的嘉宾和观众听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欢迎。